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非常的高兴呢，嘉妍可以继续在这为你主持。今天晚上我们一直呢会到晚上的八点前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如果大家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咨询或者呢为您祷告，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一直到晚上八点前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今天晚上嘉妍呢会一直在这呢，希望可以跟你联系呀、也可以呢透过这个连线更多的了解大家的需要。当然，如果晚上呢你们现在不方便的话呢，都可以呢在这个短信或是电邮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也在这个第五空间呢，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打招呼。希望你们也可以帮忙把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呢分享出去，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邀请他们拨打热线都可以的。是的，嘉妍整个下午一直呢除了是要准备节目以外啊，也不断的在看一些的这个见证啊，我希望可以呢透过呢一些跟听众朋友的生命里面有关的，比如我们接到一些的电话呀，很多呢最近都是在讲他们的亲子关系方面，还有的就是关于在家庭当中有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就是不能解决，结果就影响到自己很多啊。所以就一直有看一些的见证，希望可以呢透过别人的见证鼓励我们怎么可以从这些痛苦当中走出来。最后啊，我发觉我们真的不能靠自己的，只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从当中走出来，就是以下这首歌曲可以给你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听。
主的爱浩瀚如大海，慈爱良善如洪流，主为我舍己成救赎，他宝血为我留下。的爱浩瀚如大海，慈爱良善如洪流，主为我舍己成救赎，他宝血为我留下，谁能忘记他的大爱，谁能停止赞美他，我一生仰望跟随主，从今世直到永远。 主心神的爱，长阔高深如江河，神怜悯如波涛汹涌，潮水涌溢满我身。
这首歌曲呢叫做主的爱呀，主的爱就是我刚刚呢在播放这歌曲之前告诉大家呢，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就算信了主以后还是有很多的挑战跟我们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很伤痛，很多的破碎，我们怎么可以呢重建我们自己的人生，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凭着主的爱才可以。所以呢我就是看了很多的这些这个见证啊，我们都看到呢，最后我们必须要借着主耶稣的大爱呢，人才可以从一些比如是家族里面带来的一些的原生家庭的伤痛啊，或者是你的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上瘾了很多的问题，他们只能够借着主的爱才可以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也可以呢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主的爱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握时间来听听电话了。我们在电话旁边有丁姊妹。喂，你好丁姊妹。
好好，王老师你好。
你好丁姊妹，你高兴可以跟你联系啊。
欢迎老师你好。我其实那天我讲了，就是我要去一个姊妹们帮我联系了工作，信了天主教嘛，还有信能不能上人家住持。
你的意思是现在有人介绍一份工作给你是吧？是啊。
对，是个也是个姊妹介绍的。
是一个姊妹介绍你的。
对。
那他因为跟你信仰不一样是不是？
是一样的，也是信基督教的，他在外面时间长嘛。我讲信佛信天主教能去上人家做事吗？他讲的没关系，讲的我们信我们的。说他还在信佛的家，佛教信佛教的那家庭里做过事嘞。我也不清楚，我心里很矛盾，所以我就打了这个电话，感谢神我就打通了嘛。
对呀、
啊。我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去做。
好，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姊妹啊，您为什么有这个忧虑啊？就是说觉得如果那个家的主人跟你的信仰不一样，那你去工作的话，你觉得有什么让你很忧虑呢？对于这个，对。
就是人家拜的那个，好比人家要是在家敬拜人的神了，你带人家做事嘛，是住在那里嘛， 肯定不方便啊。
嗯，对对，所以你是比较担心是不方便，不方便哪一方面？你觉得是，比如你会在别人家里祷告吗？
啊，那肯定的啊。
嗯，你觉得那个就不太方便了，是不是？
对呀。
哦，但是呢，我是希望姊妹可以更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人嘛。我们不可能完全是跟一个只跟自己信仰一样的人相处，这个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姊妹你就是有选择的话哈，我就是前提是你有选择的话，当然如果你现在是你自己可以找到其他不同的工作，而你有选择的话呢，当然有一些你觉得比较方便的，那个地方就比较适合啦。但是说如果你觉得现在只有这个工作有人介绍你去，然后你也需要这个经济上的就是需要嘛，你要糊口，你要找维生的这个方式，那我觉得其实你去帮助这个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去工作的话，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嗯，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对，我们基督徒其实耶稣也鼓励我们在世上呢，我们去做盐做光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相处嘛。就好像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啊，在三年传福音，他也不是只跟自己的门徒相处，他也会去跟罪人啊，还有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去吃饭啊，跟他们讲道啊，是吧？对，
对呀
、啊啊，如果你觉得，所以现在我就是要解答你问题。其实呢，在这个属灵上啊，我们没有冲突的，只是呢，你要问自己，就是你要考量啦，就是说，是不是你一定只有这个选择？第二就是你自己觉得不方便，到底是哪里不方便呢？那你可不可以避免这个不方便？比如说你可以不要在别人家里面去祷告，他也不会看到你祷告嘛，你可以去之前你才祷告，或者你休息的时候你才在一个地方祷告，你不用跟别人就是有冲突的，对吗？
对呀，
所以你问自己一些问题，如果你自己祷告过后你还是觉得不是太平安，或者你还是想要选其他的，这个也可以啊，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情况， 对吧？
要不行还好，要是你在人家里就是住在人家嘛。
哦，因为你要住在他的家，是不是啊？
哎，就是住家庭的保姆那样那类型，要是住在那里吃在那里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我以为你可以下班呢。哦，所以你要住在那里。我也觉得是没冲突啊。其实就看你自己觉得会不会觉得不太舒服。因为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也真的会比如他真的是感觉哎呀不太舒服哎，比如他会看着那个，我不知道你帮忙打工的那个，他会不会在家里放很多的那个很大的那一些偶像的东西啊？对，
对，
佛像啊，对呀、啊，有一些人就觉得很不舒服。那如果是这样的，那你可以直接拒绝也可以，但是前提也是你自己选择啦。有一些人就觉得没关系，我是还可以接受，只要我不会碰到，因为对啊，就是有一些就不喜欢碰就不要碰了，但是你的工作有可能也必须要去碰，那你自己就要好好祷告了。 对啊，就不方便你自己平不平安而已。对，
黄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我母亲去世了一周年嘛。就是一周年，我和我姐姐他们去家，她是跟我小妹妹家子的。后来一周年，我也听过香港福音台嘛，就现在呢，这带孩子念书的收音机听不到了。我也就只能买了画去看看那个，就是张奶奶那里嘛，我们农村嘛，是张奶奶山上， 我就看一下，我妹妹就不愿意了，她也更直，能不能去看啊？
你说能不能去看你妈妈的那个？你说妈妈已经去世一年，是不是啊？那么
听错，对对，就是做你妈妈在都兴趣看一下，我就买了鲜花，别的设施啥都没有买。
对，当然可以去看呐、啊。我们基督徒其实啊，这个我们都一样都会去扫墓，只是我们用的方式，
对，
我们不会用那个传统一些的仪式啊，因为我知道，大家的习俗可能都要有一些的弟兄姊妹需要去烧纸啊，或者是要做什么什么仪式。可是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你们都一样去可以。表达你对你的去世的家人的那个尊敬，只是我们用基督徒的方式，好像你刚刚说就买花，或者到那个坟前默祷，对，就纪念妈妈，跟你的关系啊，你也可以祷告，就是希望主来，对，就是继续的为你的家人可以信主来祷告这样子。当然可以去。
跟目前可以祷告啊，我可没敢祷告。
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能祷告啊？
啊，那还上的就是一个埋在那里啊，可以上那里祷告，上的还祷告的。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他坟前默祷。当然，你祷告的对象是神嘛，我们可以为着你的这个你跟妈妈。你去看，其实你当中不是只看他，不是只清洁那个地方，而是你可以思想你跟妈妈他没有去世之前，你跟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是跟家人相处的那种，你感谢主，让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有这些的关系、爱的关系，这些回忆，就是我们去。对啦，就是我们去尊敬呢、啊、我们的这个去世家人的一种纪念他的方式嘛。当然你可以祷告啊。
我小妹妹她也行、
啊、
就是不许我去。
嗯，她不想你去。
妹妹就是我的小妹妹，是我母亲是跟她随她跟了她的，是她把她装起来的，就是老了嘛、
哦、
她的病了。
嗯嗯，
哎，讲的你都更主了还去看了干什么呢？不用看，她自己也不去看。
哦，
一百天是从就去我母亲葬在那里，她是从来不去的。
不，
我讲你那是错误的，
不行，
她说她那是对的。
我要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其实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在父母生前我们就孝顺，过世以后，我们当然也可以去这个地方纪念他呀，只是我们不要用一些我们说
拜
偶像
的
那种方式。对呀、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纪念他，对不对？我是每一年我都去，我的亲生母亲都已经过世了，我都每一年都去他的坟前献花，我每一年都去的，没问题的。这个对，还是一个好的地方，你可以祷告，你还可以真的是。
你要祷告是？
对，
祷告我真的不敢祷告，我说是为活人祷告，是为死人去世的人祷告啊。
不是，你是为了要感谢主，让你可以有这个。我就刚刚说了嘛，就是为了你跟你妈妈曾经有这么一位爱你的妈妈，你去祷告感谢主。也为你的家人、
啊、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其实对，就是思念他的一种方式、
啊、
而不是为死人祷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是感恩的祷告、
啊、
对，就是感谢主、
啊、
让你有这个、
啊、
家庭。我不知道你妈妈信主了吗？
信，她就是后来老了不信，她信了，也信了好长时间、
嗯、
就是没有受洗嘛。
嗯，没关系。所以以后再添加、
哎、
你都会再见你的妈妈。所以当然在地上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去纪念她，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种让你其他的家人，比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你有孩子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对，你也可以让他知道你这样做其实是 对家人一种尊敬跟爱的表现。比如我也会带我的儿子去我妈妈的坟前，跟他说我妈妈以前对我的爱，他怎么样去对啊，我跟他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也是传承给我的孩子知道我要孝顺父母，对吗？嗯，对，就是一种我们是用正面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的，所以对，不用担心，对啊，
好的，
是的，好，谢谢啊，我们希望你可以为你工作祷告，对。
好，哎，那个你为我这个软儿祷告，我每次去聚会大概有半年左右，到那聚会就打瞌睡就困，那家就不困，也到教会里边就会困，很长，非常软弱，你们会为我带到。
哦，
原来这个手机里原来我小孩给我下的网络，我不识字嘛，下的网络能听到你们香港分台，这好段时间听不到了，没有了。
嗯，好，我们会为你祷告的，也希望姊妹啊，有真的有时间有机会就要继续不要断绝就是去教会的这个习惯啊，这个对你的灵命很重要。
就是我进去好睡觉我才不敢去了。
哦，你可以在去之前好好休息，就是早一点睡觉，然后你到教会的时候对精神一点的去。对呀，可以调整时间
的。
对对对，我们也为你祷告。好，我们后台通更再告诉你其他的资料，谢谢姊妹的电话。
原来只有几个人改变了角色，而为此一份爱也会完全变质。
千万不要把教育小孩的责任推给别人，也不应该推给学校，这个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因为人的基础品格性情的打造是在家庭里培养出来的。不要轻易地交给别人来教育小孩，因为在品格的教育上父母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要记得，父母要看重的并不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是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优良的品格，这才是他迈向成功的因素。
我把全部都给你，因为这叫爱情，但是我只希望你，希望你好照顾自己。
祝福育儿路上的你，活出精彩，活出爱。
空中辅导，
同心合一。
空中辅导继续在这呢，为你主持的是黄嘉妍。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节目，嘉妍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八点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我们热线呢是13229966322，鼓励大家呢可以把握时间跟我们来沟通联系，一起的来祷告。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的姊妹在跟他来谈一谈。你好，杜姊妹。
你好，黄嘉妍老师。
啊，你好，杜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你好，你好。
是的。
好多天没给你打脸，没有给你联系了。
啊，对对。
非常想念你们。
你最近好吗？
我感谢主的恩典，我过来了。我不是以前不是老是怀疑我丈夫吗？还怀疑他就是。就是你们给我辅导之后，我就不再揪着他那些坏毛病了。
对对对，
我就重新就是，不再去他那些，给人家我也不看了，我也放下了，神释放我了，也通过你们的辅导，
对，
也是感谢主的恩典，真是神的医治，我。就放下了，我就是拿着一颗，就是一颗包容了，都是，就是心情释放了，不被他那些捆绑了，就是跟你们说那样，就是不要注重他给人家怎么着， 就是你就是给他你建立给他之间重新建立好的关系，不在意他那些你注重他那些罪，
嗯，
就是把他当那个杨天成老师说把他当个我的大儿子一样看待，
嗯，对，
就是该教该指出他的错来指出，该就是也没有发现他，有那个那一次就是他给同事就是我说的那个出狱那个他们出去喝酒去了。
嗯
嗯，他们两个去唱歌去了，我丈夫就回来了，他没有参与这些。
嗯，对。
就是我也挺相信他的，我对他就是、重新对他重新的接纳。
嗯，
感谢主的恩典，就是神医治疗我心情，我今年我睡眠也好，我就不是睡不着了，我身体好起来了。成和精神就是我学习这些也学想学弹琴想学这个都可以接受了，能够学东西，
哇，太好了，姊妹
啊，就是我的脑子就能接受着学习的，看圣经也看下去了，
嗯，
看看那些你们给我的那我都看下去了，我就能够领会里面的那些那知识了。
嗯，对，哇，真的很感恩啊，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在做改变的工作。好，这我们之前有一直跟你联系嘛，你都有跟我们分享，刚刚你说你已经有一点学会就是要放下，对吗？嗯，这个很重要。
心情不在那成天被他那些东西来紧张自己。
对呀、啊，因为之前姊妹非常的担心、还有跟丈夫的关系也是很多的就是一拉扯嘛，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安全感嘛，知道，那但是现在主在你的、你自己先改变，你就会看到呢，其实当你愿意放下一些你的恐惧啊还有把它交托的时候呢，其实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你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去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是吧？
是的，我就为这个在这个参与侍奉上啦，
嗯，
还有这个照顾儿女上啦，都尽心去做，
嗯，
是的，
对，感谢主。
就是一操他的心，就把这些东西就做不好了，影响我自己的事情。
嗯
嗯，
那
就是我的女儿，
嗯，
不是17岁了吗？
对呀。
嗯，她不是我给你们以前说过，她就是好那个沉迷手机，好那个卖小画画在那手机上。
对啊、
这几年疫情加上他又上网课，他的眼出毛病了。
哦，是啊。
加上他又沉迷手机出毛病了，也检查也，人家也让做手术，但是他爸坚决反对，给他配了个棱镜，
嗯，
配了个棱镜带着，我女儿说，他说他的眼看得不清楚，就是。黑不塌头，他说就是不舒服嘛，看东西看那眼就是死的慌，累的慌，他也不想出门，我也不了解呢，这个他给我说他那情况，那一天呢我带他又去医院又去看，嗯，上我们省里的医院又去看，那医生说他达到那个做手术的程度了。他说要是不做手术就是他那个得一直戴着棱镜。
我想问一下姊妹，你的女儿她一直眼睛都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就是她小的时候都正常的嘛，视力正常。
就是他七八年级的时候吧，就是我从我牵这个老三老四他俩之后，他就是我也管不住他，有时候我就是那个时候也是照顾这两个小的，还有我也是他也不听话，叫他干啥他不干啥，
嗯，
我就对他放松了，他就沉迷手机了，
嗯，
沉迷手机，后来近视，八年级的时候吧，近视之后呢，就这个高一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斜视，
哦，
斜视看东西有重影，
哦，
斜视二年了，就是。戴近视镜也不行，就是戴了那个愣镜，戴愣镜他说还看东西不舒服，就是眼不看东西非常不舒服嘛，他跟我说很难受，我就带他又去看看，嗯，他那个时候我也问过周师母，他说你就是做了手术，你要是不爱惜眼的话他还会出毛病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一直给我闹，想做手术，我也不了解情况，是他爸带他看的，我这次带他看，医生给我说他就是达到那个做手术的程度，他说如果你要做了手术就是不用戴愣镜了，就可以光戴那个近视镜，
嗯，
他爸还是不想让做。医生说嘞，让在其他上大医院再看看，如果要是人家也赞同，做手术的话，就我想也一个做手术，让他以后就爱惜眼。我也给他说了，我也给把他周师母说的话也给他说了。我说你要是给你做了手术，你要是不爱惜眼的话，你还会出毛病。
嗯，对。
他都不好出门，他老是待在屋里，不看手机的时候就摆弄他那小玩意儿呢，啥什么东西，他还会做那小玩意儿卖。
嗯，你说他现在没有上学了是不是？
他上着嘞，
他有
上就是在过周末的时候在家里头，
哦，
也不好出门，
对。就是他没有什么户外活动啊，就比较喜欢待在家，是吧？
是的，
嗯，
我也跟你说了那一次，我说他都不干家务活，
对对，
老是待到屋里摆弄他的小画画的，他不是现在不卖小画画了，现在又卖他那个住那小玩意儿卖，
嗯，对对，
小玩偶的，
知道，
小玩偶做衣服卖，
是啊，可是他很喜欢。他你知道他做的怎么样吗？就是说他做这些小买卖，你知道他做的好不好啊？
他说有订单他都做，没有订单他都不做。
当然
了，有，
可是还是有人找他做的是吧？就是说他尝试做这一些小买卖是有一点小成绩的，是不是？
是的，也有要的。
对呀，啊，就是有人，欣赏咯，就是他找到他的兴趣，不过只是说可能他兴趣太单一了，可能只有一样，没有其他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鼓励姊妹有机会的话多鼓励他，你可以陪他出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让他可以轻松一下，不要只待在家。但是我知道这个可能需要一些努力了，就是要劝他了，因为他现在已经17了嘛。对呀，啊，
他说他的眼就是因为他的眼不看东西不舒服，他就不想出来。他
对，但是你也要跟他解释，其实他越不出去，他的眼睛会更加的只看那个手机或是电脑的荧幕，会更多的影响。因为其实到户外呢，就是希望可以看多一点，比如大自然一点的东西啊，绿色的东西啊，那些不是荧光，不是那一种电脑的光， 光线，自然的光线，对他
的
眼睛会更好。
还是发那个手机上的时间很多，我看他老是看手机。
这个姊妹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的女儿多讲一下关于手机跟眼睛的那个，她自己明白的是吧？她知道她的眼睛为什么会到这个程度需要做手术，她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子？
她应该知道。我都说了，我说你要是，那个时候他给我说了，他说他弟弟小的时候他在那个被窝里看手机，看半夜。
嗯，
他就是看了那个暑假，看了好长时间。他说，手也不拿住手机，叫手机放到那儿，他斜着眼看。他就是，
所以他自己都知道是他的习惯不好，所以才会这样的。
是他就现在交手机了。以前给他要手机压，自从出现这个斜视这个严重，他就交手机了。每天11点，或者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在过周末我给他要手机。他都给我了，以前给他要的不给。
对对对，
我大吵大叫。
明白的，所以现在他是愿意，你要问的时候他是会愿意交出来的啊，就不是说不愿意的，他是愿意的是吧？
有时候不给他要的都交过来了。
没关系，就是你继续的去鼓励他，当你发现他真的是过度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提醒他，你用了太久了，要不要把眼睛要休息一下，让妈妈帮助你把手机先拉开，可能让他休息个半个小时，或者是如果你还需要手机的话，不如就先出去走一圈回来再用。你必须要持续的这个，就算他会不开心，你还是要鼓励的。另外呢，你说做手术那个方面呢，如果医生已经给了这个建议，而你跟你的丈夫呢，你们好好的商量，家里是可以应付，比如你要很清楚这个手术，到底是一个大的还是小的，带来的一些的康复的时间是多少。你们可不可以在这段时间好好照顾等等，你们都要了解。当你了解了全部以后，你跟你的女儿也好好讨论，你要给她看到啊，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因为她现在当然她不会愿意做的，因为她会害怕嘛，是不是？因为眼睛始终还是比较脆弱的，她会
害
怕的。说不定的啊，姊妹啊，说不定的，你要问他的，你这个要问，你要问，因为呢，这个很正常，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去医院，也不喜欢给医生动刀的。如果今天我跟你说你要做手术，你不会说我很愿意，对不对？
他之前他说不怕，他说想做，现在到要真是做的时候，他也挺害怕。
对呀，其实一定会害怕的。所以为什么你要跟你的女儿把这个事情坦白讲开？你一定要听她的感受，然后你要帮助她把这一个感觉，你害怕，我明白的。只是你也要跟她分析为什么她要做，因为她现在才17岁，她的眼睛已经弄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可以一直下来？你知道眼睛不好以后，她的眼睛她视力会下降，到了他中年，可能还没中年呢，他的眼睛的视力可能就已经会影响，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甚至啊有一些的情况是看不清了，对吗？对他以后的生活会很大影响的。所以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析给他听，要鼓励他，做了以后好好的保护你的眼睛，因为眼睛是一生一世的，对吗？
是的。
对呀、啊。我觉得医生跟你说，医生说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嘛。
过了18就不管做了，人家说。
嗯，对呀、啊，所以现在最主要呢，还是你们要一同坐下好讨论的，因为这个也关于到你跟你丈夫跟你到家的想法，跟这个孩子，做了以后，大家要配合一起照顾他，然后康复的时间长跟短，这些你都要了解的。嗯，你要清楚，作为父母的话，孩子的身体有问题，他需要去做手术等等，父母要很清楚他在做的手术的风险在哪里，这些你都要了解，明白吗？
嗯
嗯，对，对对对，
医生跟我说了，
嗯，
医生跟我说了费用，还有
对呀、
啊，做手术需要在住院几天，
对呀、啊，那你就跟你女儿说，其实这一切。如果真的需要是可以解决的话，妈妈愿意跟你一起面对，所以希望你要好好去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件事，有这个东西坏了就要修补，对吗？身体如果出问题了就必须要去医治，就很简单的道理。因为眼睛如果发生事了，有什么事情以后用不了这个眼睛，那就没有眼睛了嘛，真的是很严重的，可以。真的，这会影响他一生的、
嗯、
所以就好好的祷告，为这件事情跟他好好商量。我鼓励你这个对，千万不要逃避啊，不要等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就去做，对吗？
是的，
嗯，好，
我就是担心他对他影响他下
一定会的，真的会影响的，我告诉你哦，太多的这些例子了，如果医生已经跟你讲到这个严重性，要考虑了，不要等太久啊！好，谢谢姊妹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纪念你，希望你们可以共同面对这件事啊！上帝会保守一切的。嗯，谢谢杜姊妹的电话。
神要我们饶恕别人，最重要的不单是为了使人得饶恕，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释放。不再活在仇恨之中，要我们摆脱苦毒和怨恨。空中辅导与您共勉。
空中辅导呢，继续在这有嘉言为你主持，我们也继续把握时间跟弟兄姊妹来沟通联系。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的弟兄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何弟兄。
喂，你好，感谢神，上帝祝福你们。
啊，谢谢，也上帝祝福你啊，何弟兄，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不是？
对，应该在20多年前有给你们写个信，然后这一次偶尔又听到你们电台了，我很高兴，感谢上帝。
哦，哇，那20多年前哇，那你的年纪，当然听起来你的声音很年轻哦。
我今年44岁了，80年的。
哦，明白啊，弟兄啊，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话有一点声音有一点不太稳定，是不是开了免提呀？
嗯，对对对，我把免提关掉
啊。对对，请关掉啊，这样我们听得清楚一点。嗯，
好好好。
哎，嗨，好很多了，谢谢你啊。嗯，
感谢主。
那弟兄，你第一次打电话来，以前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啊？
嗯，就这一段时间在听。以前的话，一直良语电台，我一直差不多应该1年多前我也买了收音机，然后听的话。就是说听起来根本都没办法听清楚，然后这一段时间很感动我，然后又在网络上去寻找，然后找到你们的。
哦，感谢主，是的。那现在我们用这个网络听好很多啊，这个声音。
是
的，
是的，有一段时间也断了，然后就没办法听了，然后我又在想办法，只能最后一个想的办法了，感谢神吧。
对对对，那今天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感谢主，因为我感觉我们的教会因为跟神好像关系越来越不好了，然后我哎呦，我想流泪，感谢主。
嗯，
我跟你感谢主，我因为 从小信耶稣，然后中间有远离上帝，然后有赌博，有离开上帝，然后我也做过工厂，也做过美发，然后我赌博特别厉害，然后我靠着神就神上帝就把我感动，让我改变了。然后我那时候神感动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里面的教会，然后我就给我们家里面的到教会打电话，啊，应该是15年前打电话，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搜索有什么，很多的见证啊，像小敏的见证啊，还有那个，海彼岸啊，袁志明他们的见证啊，然后我看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流泪，我的感觉我们真的不配。然后我就向神说，主啊，你来带领我，能够把我所谓的赌博那些全部戒掉。神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然后就把赌戒掉了。然后我上有一次，我妈妈就是来到深圳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深圳，然后我跟我妈妈来深圳，她就要找教会，她就找到教会了。然后找到教会的时候，她就叫我去信耶稣，然后就叫我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我就反感，我都不想听耶稣这些，因为我说信了耶稣好像一点都不自由一样，心里面就是这种想的。然后最后神感动我，就是在大概15年前，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偶尔有一天晚上，我妈妈他们拿了很多碟片啊、光盘啊放到我那里给我看。然后有一天晚上神感动我，我就看到一个见证。
嗯，对，就是看到见证。是，你可以不用说地方跟人的名字啊。你继续讲，
啊，
你继续讲。好，
我就看到这个见证，然后我就感动，我就开始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我就有个感动，我就打电话问我家里面的教会，然后听到教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排斥，
对，
然后我就想尽千方百计，我就去磕那些光盘回去给他们看，然后我寄回去，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接受，偶尔还有我们就是那些很爱神的人还会接受，但是教会的代理人他们都不接受，都是排斥，然后让我很伤心。然后我就说，大概就是10年前我就回家了，到现在我一直感觉我的生命一直就是不稳定，就是说好像跟神的关系一直不好。然后就上一次听到那个有个弟兄的一个见证，听到他在你们香港的时候布道会，然后他们转发给我看，然后我就看了之后，我就大大的受感动，我就要说我要靠着神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改变，求神帮助我把所有的事情改变，求神带领我，然后上帝就带领我改变了我很多的不好的习惯。然后我就跟教会提出很多的意见，我说比如我们家里面剥饼，就是剥饼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老家剥饼就是一个杯子，然后就一个杯子分给教会来喝，我就跟教会提意见，我说我们现在都是老年人士很多，我说我希望能不能把那个，就是分那个小杯，注谢之后再分小杯教会，然后我跟他们提意见，他们就一直拒绝，就是说根本都不给我们机会。哎，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心里好痛啊。我说如果以后有年轻人参加聚会，第一次来聚会，他们还不明白，要是受了洗，看见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来的。我是这样想。然后啊，有很多的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那边，然后有个那边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有一次跟我们说，他说有机会我们到你们这里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跟弟兄姐妹反听教会的负责人反映，他们都是拒绝，不让外面的参与进来。然后我们附近的教会也有其他教会也是爱神的教会，但是都是拒绝不让他们进，也不让我们的弟兄出去，也不让我们就是说尽量就不要在网络上去学这些东西。那我看到这些，我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很想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下了很多次决心，我没有离开。所以说这个问题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也咨询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他说你要祷告，尽量不要离开教会。有的人呢，他说你要祷告看神怎么带你。所以说到现在我一直都是个难题，不知道怎么办。
明白你的困扰啊，弟兄。首先真的是欣赏呢，弟兄，你说你真的是靠了上帝的恩典，你就改变了很多，对吗？哇，有时间的时候也希望你可以再来电的时候说一下你自己的见证，你怎么样去从一个你过去有那么多的，你说你赌博，还有很多坏习惯，你都改变过来了，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再来跟我们做见证。 另外你说现在面对教会里面的一些就是跟你很多的可能一些的想法不一样啊，而你还坚持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是吧？现在还是继续？
对，对，因为教会感谢神啊，因为教会我感觉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都不成长，然后都是彼此排斥，说什么都是彼此排斥。然后前几天我们聚会，我提了这么一个意见，我说我们教会都整天都是，我其实就是说我们这里现在教会带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带几个人，五六个人，我跟教会提了一个意见，我说能不能我们就是说希望教会能够复办一下，我们不能我一个人或者我们一个人就在这个教会来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说我们这样复办一下就多好吧，因为他的生命有可能不一样，我的生命不一样，然后这样复办一下的话就可以能给把弟兄姐妹能够信心能够激发出来。然后教会弟兄姐有个姐妹，她说就是说你们好像就是说要好像就是那种意思就是说要抬举一样那种，好像就是让我听见这些我很难受。我也跟教会弟兄那个在教会的时候，他说不能这样子。哎呀，真的让我听到这些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对，弟兄，这个那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有多少年呢？
这个教会聚会的话，因为以前最早的是十多年前，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话，我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很相爱的，彼此相爱，都有牵挂的，都不会去说那种别人不好，真的不好。但是现今就是大概就是这十几二十年一直就这样，生命都是这样，所以说让我很难受。但是从深圳回来，我差不多到现在的话，应该差不多有十年了。
哦，所以你是你小的时候去过，然后离开嘛，然后你去外地以后再回来的时候，你又也是参与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你就观察到他的改转变是吧？所以你才会那么心疼，你就看到本来大家都相亲相爱的，可是你经过那么多年，就看到很多问题。所以现在你心中觉得
包括我
对很痛，
对，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也不想出去为神做工，我也不想做，但是我看见这些问题我真的提意见，他们没有一个人接纳，直接叫做反对。
是。
然后昨天我就说提了一件事，我就说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互相来就是教会走一下，你到我这边这个教会来讲道，我到你这边讲道，然后我一提这个，我跟那个带会的弟兄说，我说我希望你们能赞成，我说希望你能够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上面，然后到最后祷告我结束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提这些。
我想问一下呢，弟兄啊，你一直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跟你同一起祷告的弟兄姊妹？就是说你已经在这个教会那么多年了，应该是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群体或是跟你一同祷告的，有没有一同为教会祷告的时间，或者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听到你是很心痛教会，很爱这个教会，你才会这样子，可是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些跟你一样有一个对教会也是很多的爱，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希望教会改变，你们有一同祷告的伙伴吗？
就是说没有，感谢神，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教会我们跟教会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彼此交流的时候，他们都说教会有他们在带领，我们要听从上面的，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听从是听从，但是圣经上说的字句叫人死，心意叫人活，然后我们要就是要自费一点的，他们就按这种死板的去走，我真的看见好像都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那种人，那种一样感觉，我就感觉我们真的都像法利赛人，我这种所以说让我很难受，有时候让我就是说我上次他们分享这个问题，我说上次分享这个问题，他们直接就说我就是说我这好像就不应该这样子啊，怎样怎样。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为了想听神的话就去其他教会，然后他们就也有拦阻，他说你们不应该到他们教会。然后我在网络上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只要是讲神的话我们都应该去听，但是我们教会都是不允许的。
明白。嗯，的确啊，真的，因为我想了，我想让弟兄你知道，其实我欣赏你对你教会的那种爱护，因为你有这些想法，这就是代表你也是很焦急嘛，就是对他们，嗯。但是我也希望，弟兄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你怎么选择，这个真的是需要祷告的，的确呢，其实世界很大嘛，你知道教会也不止有一间，但是呢，为什么我现在还会愿意留在这里呢？一定是有一个原因。你可以祷告询问，上帝到底你把我留在这，有什么，你想我继续在这里去，就是服侍的，或者是你希望我在这教会里面，如果你希望我留在这里，你一定会有一个你的心意在，那你就帮助我可以在这里，靠着你的恩典继续的来帮助这个教会去成长，要不如果你觉得我是应该到另外的教会里面去学习的话，你也求主帮你开路。其实你的祷告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跟上帝去祷告的。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死死的一个我们说是死胡同当中，其实不需要的。因为其实耶稣的身体，大家不同的教会其实就组成耶稣的身体，没有一家教会可以说自己是唯一嘛。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就希望给你先做这个祷告的方向，让你知道其实你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托，求主帮助你开路的。至于你要怎么选择，这个上帝一定会亲自的告诉你，一定会的。嗯，所以我觉得不用太难过，因为呢，教会其实呢是人组成的，人都有很多的限制嘛。我们其实应该呢，就好好为教会祷告。当你看到他们有什么这些东西，你觉得真的是不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为他祷告吧。但是呢，你自己也可以求主为你开路的。到底要留还是要去另外的地方，这个你就好好祷告。这个最后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对不对？
嗯，
对，但是千万就，我希望你把这种对教会的一些想法，你转化成为一种动力，推动你呢去更多的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吧。就是你说中间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不相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要了解原因，然后你从那个去为他们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更加的实际。对，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了解，所以希望弟兄今天晚上我跟你谈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但是很感谢你今天的来电，我们继续的纪念你啊，谢谢。今天我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大家，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静。